里是挪威自由行动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谢谢和平导师提到正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一最崇高的经历，并且向今天来尊敬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年2129年5月10号，公元2002年6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无神论者江泽民表现对佛教的浓厚兴趣，阎王造人反驳热地向比利时副议长介绍西藏状况， CNN 评论中共迷惑专栏改成人民币外交平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维持消息，据中国一家网站日前透露，江泽民去年11月前往河北名师柏林禅师访问，在与该师高僧交谈时，表现出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与了解。他还谈及自己的佛缘，曾经练习坐禅治病，并称每年必到一个宗教场所拜访。江泽民还披露，马蒂总主动透过意大利总统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内幕。柏林禅师位于河北赵县，是千年名师，该师兼任弥勒法师发表的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柏林禅师纪实文章附录。去年11月5号，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曾庆红、解放军总参谋长罗全友等陪同下抵达柏林师访问，方丈净辉大和尚率领寺院执事济和维省佛学院的学生，以佛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江泽民下山时双手合十对方丈说阿弥陀佛。江泽民参观了赵州塔、普光明院等，并与僧人进行会谈。他表现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浓厚兴趣，并注入每年都要到一个宗教场所去拜访。他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文章披露，江泽民还详细询问了寺内的几名僧人为何要出家。佛教毕竟是我们中国人最能接受的信仰啊。江泽民还意味深长地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江泽民也谈到了佛教的坐禅，他对弥勒法师说，你刚才讲的坐禅，我在1957年大炼钢铁时胃出血练习静坐，3个月就好了，不得了，可以入境了。江泽民还谈到美国911事件，他说911的发生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有民主的、历史的，还有贫富差距等。根据柏林禅师一名法师昨天接受民报查询时透露，江泽民当时拜访该寺共1小时20分钟，与僧人交流50分钟，他对佛教状况了解是比较深刻的。这名法师还透露，藏民的明海法师毕业于北京大学。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新华网报道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昨天会见了前来西藏访问的比利时众院外委会办的反团长、比利时众议院副议长罗贝尔·德尼一行。热地说，今年上半年我去过比利时，发现那里的人非常关注西藏，但是很多人却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这次访问团一行来到西藏，亲身感受一下，亲眼看一下，这对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是非常有好处的。对此，一位曾经在中共党政部门从事多年工作的流亡藏人表示，
大家都是接受了命令去西藏去， 还有无良剑，这个情况呢，他就说是比较客观的，确实有这个情况。那么呢，于是呢，就是说正常的人关注西藏的现在的实际情况，西藏到底是怎么回事？西藏从1950年代被共产党侵略之后，现在西藏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经济上是到底是发展好，或者是那个落后？那么政治上呢，到底是西藏人民积极造反，确实增加堕落了，或者是留了那个伤疤？还有作为西藏人，特别从政治上表示，西藏是遵守那个中国的宪法明令规定，西藏是就是他必须要享受本地区的文明族必须享受这个权利。那么到底是不是说的就是这些人民既要关心这个西藏的事，如果呢是不了解消息的，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它这个里面的概念就是一个是重视西藏，还有呢是不了解。那么就是说呢，重视西藏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和现状，这些里面其实那么不了解，那么到底真实不了解是什么？真正的代表的这个现代的政治含义，而且这个政治含义呢是具有广义的政治含义，是一个假意的政治含义。这个假意的政治含义怎么讲呢？是不了解西藏的现状。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是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不了解共产党解放了西藏以后，西藏确实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就是发展的进步了，人民情况呢是增加了，也堕落了，确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呢行使国家的那个国家赋予的权利。现在的西藏呢是好像是留意一下实施作为最好的这么一个事情，他说的是个对，实际上呢在那个里面是概念的假设，这个概念是个弹性的概念，真正的西藏的问题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呢是历史人民才就是历史人民既关心又不了解，历史人民不了解什么呢？是不了解真正西藏现在到底是有没有人权，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西藏人民有自治和低于的宪法里面低于的基本权利，这是什么？所以呢，这是一个笼统的带有政治含义的、带有偏见、带有假意的开口。假意呢，这个西藏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我必须到的话。到西藏的地方去看一看，他们就是了解共产党从西藏以后，西藏人民确确实实的发展了，发展了，他具有人民群众的充分的提高了，政治上呢确实很有那个当家作主的这种权力感。他说的是这个，第三点呢是人权还是不能分别的区别。
新华网还报道说，热烈还向客人介绍了西藏的基本情况，他说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中央政府历来非常关心西藏的发展，关心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给予了西藏很多特殊优惠的政策。去年西藏经济发展速度达到12%，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对于上述报道，就是曾经在中共党政部门从事多年工作的刘王藏人提出，
承受权益，西藏人民的80%或者是80% 率的50%以上的人到底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不够分割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西藏啊，近几年啊，特别是80年代到现在，西藏人民的从那个表面上看，大体上看，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上周到访期间，英国政府至少拒绝了60名法轮功学员入境，此举造成美国国务院及国际人权团体的批评，指责英国屈服在中共的压力下，把经济利益放在人权考验之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18日刊出林和利评论文章，指出这只是中共人民币外交成功出击的又一次例证。据中国时报编译报道，文章说，在此之前，今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全部没有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出现，因为过去的提案国美国如今已经退出人权委员会，而欧盟则因担心失去在中国的贸易及投资机会而不敢出头。据指出，中共第一次明目张胆摆出人民币外交姿态是在1997年，当年丹麦正推动一项谴责中共镇压异议人士及少数民族的决议，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则反映说，丹麦政府推动这种反华决议，最终将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后不久，中共就取消了一切与丹麦的商务合约。一年后，包括丹麦在内，许多欧洲国家就变得聪明起来了。本文章指出，中共不应该相信金钱万能，人民币外交可能造成反效果。例如亚洲国家对中共的不信任，美国学界兴起的中国威胁论都与中共的人民币外交有关。此外，虽然北京在美国部署了比台北更多的外交局情报人员，甚至撤销更多的游说预算，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及媒体评论员仍多数倾向支持台北。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开了向你们播送的小黑宝汪秀敏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电影的原因是果唐喇嘛和许嵩，他的宫殿已经被没收，英国人只给他和他的家属每人500卢布的津贴。不久，西京王室被迁到方登堡，在这里被软禁了5个月，才允许他们回到西京去。通过英国政治官怀特和西京官员的勾结，使国王感到为难，他们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召回他在西藏的儿子和兄弟，他们要求他付给奴役工资。那么这些人习惯上是以支差的方式向他服务的，他们还对西京行政做了一系列的动动，也没有征求国王的意见，但是要求他在这些文件上盖章。苏丹那些回答说是英国人，而不是他把他的儿子和兄弟给到西藏去，他们正在日喀则学习，他不愿中断他们的学习，他拒绝在没有和他商量过的文件上盖章，还有他不能靠他现在的一点工资给报酬。这些人是自动来服役的，如果官员们愿意，可以把他们撤走。西京王在向英国政治官员表达了这些意见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孟加拉总督，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改善他和政治官的关系。以上听到的是《小黑宝汪秀敏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罗文
自由师大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李建德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各位。